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实在谢谢你赐福奥克兰教会。今天虽然天气寒冷，主啊，真是看到众多弟兄姊妹有一颗爱主的心，心灵里边的火热。主啊，愿主赐福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若因为在寒冷的天气，这样不好的气候当中，仍然有颗心要敬拜我们慈爱的父神。神啊，求你悦纳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还有些科目你的道理，暂时没有信靠主的朋友，求主都分别的赐福。我们也纪念有一些因为这样的那样的缘故没有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主，我们也纪念他们，求主也分别的与他们同在。无论做什么，你的灵在天上感动，让他在地上所做的事和天上神的心意相符合。求主带领全教会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和每一位暂时今天没有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赐福我们的教会，特别赐福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们、慕道的朋友们。主啊，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主能够受到激励，得到亮光，看见我们应当奔走的道路就是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也无善可陈，我们也没有什么自己有什么能力本事，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乃是依靠从天上降世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你爱世人，你爱罪人，为我们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本来应当沉沦的灵魂得到救赎，得有永生，而且你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里边的基督。主啊，但愿今天亲自与我们同在，把你的话语解开，让讲的人、听的人一同受造就，一同蒙恩典。主啊，你这个软弱的仆人特别要求主怜悯，不因为孩子自己的软弱影响你自己的工作，影响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亲自与我们同在，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抵挡撒旦恶者，让他们在我们当中一无所有。你居首位，掌王权，让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谢谢天父悦纳我们的感恩和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读经只读一节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前几天，在橄榄山上和少数的四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和这四个门徒在橄榄山的边上，在那个僻静的地方，他们问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世界末了有什么现象。主耶稣基督回答他们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放声一起朗声的这来朗读，放声的来朗读这一节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来，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再读一次，能够不看的就不看，能够背的背起来。来，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再一次，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感谢主，神的话就读到这个地方。正像刚才和弟兄姊妹所说的，这个从这主耶稣基督一生他的言行、四福音的教导来看， 按人来看，从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耶稣是一位拯救世人的神，是神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道成肉身，他就是神。按我们信主的人看是这样，不信主的人呢，一般的来说，没有任何成见的人来说，他也认为耶稣是一位震撼了世界的人。任何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几乎是包括反对耶稣基督的人在内，也不能不承认耶稣是一个震撼了世界的人。我们这个看到那个有一些这个诗歌呀，那个作者他是这样的来写的，比如说这个是这个刚才我们唱的那个诗歌的作者，他是叫他是这个诗歌的这个作者，叫 Eliot， 对不起啊 ，Eliot， 他是18世纪的时候一个英国的一个女诗人，她的诗歌在当时不仅是影响了英国，而且是影响了英语世界，而且她的诗歌翻译成了许多的文字，在中国，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感动了许多许多的人。这个 Eliot 本来他很有才华，40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写作已经是不仅是在英国，而且在其他的一些国家已经出名了。4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风华正茂，而且是神采奕奕，举止动作、言谈话语，让人听着就觉得非常的钦佩，几乎世人没有不称赞的。但是这个 Eliot 心里边有一个矛盾，多活一天等于少活一天，每一天都要离着死亡更加接近，死亡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果没有灵魂，死了就完了，就结束了，那是另当别论。如果要是有灵魂，人的肉身死了，灵魂的归宿到底在什么地方？难道人的一生就是为名、为利、为吃、为喝，为着几十年的时间这样而生存吗？所以那个时候他心灵里面有个矛盾，别人都称赞他，但他心灵里边这个苦、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后来他就到礼拜堂去，要想着听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听了一次不懂，因为讲的都是比较深的道理，听了一次还是不太明白。后来他就找牧师来谈话，就说：“牧师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才能够成为一个重生的、蒙恩的、得救的，能够将来我就是有保证离开这个世界，永远的在天上，我怎么能够才成功，我怎么样的修炼，怎么样的这个来操练自己，才能够达到这一个地步呢？”那个牧师就说了一句话，Just as you are now， 就是像你现在这样，不要再做任何的努力，也不做任何的挣扎， Just come to Jesus Christ， 你就到耶稣基督跟前来，那 confess your sin， 承认你自己的罪， receive Jesus Christ as your savior，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认罪，主就饶恕赦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已经替我们死了，做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你只要承认、接受，这个救恩就是你的。好像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犯罪一生，在十字架上承认的耶稣基督，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就这么一句话， 耶稣就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天你就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那个十架强盗就是这么得救的，就是跟那个他就跟那个 Just as you are now， 你现在什么样你就在主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现在你就是重生得救蒙恩的人。所以这个 Eliot 他就很受感动，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且他心灵里边马上就一个改变，悲观成了乐观，无望成了有望，别人的称赞怎么样他不计较，在神面前他有一种喜乐平安和安慰。所以这个 Eliot 他就写了一首诗，那个英文的名字叫是 Just as I am。 这个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喜欢这首诗，还能够背下来一两节。今天请大家原谅我背解释一试啊。我记得他那个诗是这样 ：Just as I am， 就像我这样 ，without one plea。哦，那个时候18世纪的时候，他们英国还是用的有这个古典的英语 ，without one plea， 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好处。But that thy blood was shed for me， 但是你的宝血是为我流出的。And that thou come, and that thou call come to thee， 而且你招呼我，呼召我，你的灵感动我，你要拣选我，让我到你的面前来，我不能够拒绝你的感动。于是我就到主的面前来，我说 ：“Oh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啊！”I come， 我来，我来。这个艾利奥特从那里以后，他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外边人称赞他，心里也不是说是我有什么样的得意，别人几乎是有一些冷落，自己也靠主喜乐。这首诗歌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感动了许多的人，翻译可能不太一样，大家也很难把这几节完全都唱会，比较生疏。我们请我们亲爱的江弟兄领我们再唱3次，只唱第一节，希望是第一节印在弟兄姊妹的心中，离开会场以后把这个诗歌带回去。可能的话呢，我们或者以后还有机会再看这个歌词，不然的话背下来带回去是我们一生的享用。谢谢，请江弟兄带领我们啊，再唱连着第一节唱3遍好吗？好，谢谢啊，谢谢。
我们一起来唱第一节，唱3遍。先等一下，我们请是我们刚刚照我本相。对，我们这节唱3遍。
照我本相无善组成，为你流血守城，并且照我的救你的神救主耶稣来，我来照我江山组成，为你流血守城，并且照我救你的神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照我本相无善组成，为你流血我守城，并且照我救你的神 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谢谢江弟兄，谢谢姊妹。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情提醒弟兄姊妹，你们这么多人唱的声音好像不如我们这个江弟兄和我两个人唱的声音大，下一次还要唱，在我这个讲道中间还要再唱一次，希望大家放开声音唱，不是唱给人听，也不是自我欣赏，在神面前诉说我个人的光景，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也无善可称，没有什么好处可以说，就照我本相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我愿到主的面前来，求主悦纳我的祷告，垂听我的祈求，我愿意接受主的救恩，我就因此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好不好？我们下次再唱的时候声音就更大一些，把这一节经文，把这一节经文带回去，把这首诗第一节也带回去，好不好？求神这样的帮助我们大家。好，这首诗歌说明了主耶稣基督他本身不仅是一个世上的人，他能够改变这样的人生。我也可以和大家说，因为 Eliot 他这首诗歌感动了许多许多的人，普世之下到现在福音被传开，不是说因为大家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有什么学识，有什么理论，有什么高的学位，有什么高的年龄，有什么这个好像出人头地的一些这个世上的一些个见解。按人来看，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今天有几个人重视木匠的儿子，尊重木匠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小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在贫穷生活当中帮助自己的父亲做木工，但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从神那里而来的一种生命，后来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个人跟随他，有些人就反对他，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世界，在他离开世界被钉十字架前三天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一般的人呢，认为一个木匠的儿子33岁也没有学识，说这句话太狂妄了吧，让人太不可以理解了吧。说这个话在什么地方说的？在橄榄上偏僻的地方，和几个人说的，四个门徒，别人还未必听得见，但是那四个门徒把这句话记下来了，传到现在，是不是这句话应验了？感谢主，从这里我们看到圣经上所说的，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降到人间，生在马棚里，放在马槽里，取得人的形象，神成了人的样子，而且为我们的罪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33岁所成就的救恩。但是就是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别人看是完了，这个被称为救主的人登上宝训，能够感动那么多人，在世上能够让5000人吃饱，甚至几万的人跟随他彼此践踏，现在这个人完了，钉在十字架上，有些个人羞辱他，鞭打他，在他没有死以前吐唾沫在他的脸上， 甚至于在十字架上那个血是一滴一滴的流下来，下边还有人在那里讥笑他，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呀、啊！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最后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七句话，最后的一句话大家知道，别人看是完了，33岁在世上也曾经带领了一些个信徒，现在钉在十字架上就要断气了，完了。耶稣基督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两个字儿也是什么？感谢主。大家还能够记得，我们再说一次，大家一起说，大家一起说，成了。我们再说一次，来，成了。感谢主，耶稣基督不是完了，而是成了，成就了这个救恩。成就了这个救恩以后，那些个门徒吓得四分五散，甚至于门都关了，因为怕犹太人来找他们。就在那种情况之下，主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给他们有属灵的能力。当时那些个门徒是打鱼的渔夫啊，是这个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没有什么多少有知识的人，神就是借着那几个人，经过了五旬节前的祷告，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了一些个天，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当时那些个门徒原来还有一些个纷争不同的意见，后来同心合一的侍奉，五旬节一次讲道，3000人悔改，后来又有一次讲道，男丁数目就有5000人，以后就是那些个无知的小民，圣经上说被人看他们是无知的小民，把福音传开了，传出了以色列，传到了欧洲，传到了亚洲，传到了非洲，传到了全世界。耶稣基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别人看着简直痴人说梦，木匠的儿子，你的福音你所讲的怎么能够传遍天下？现在大家看是不是事实？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也是耶稣基督他的神性。耶稣基督他绝不是一个木匠的儿子，而是神降世为人，道成了肉身，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些成就，或者说他的话语在应验当中。我想举几个例子，大家知道有一个盖洛普统计机构，这是个很有名的，他是那个做统计工作的。前些年我见到有一个材料，盖洛普的这个统计机构在全世界的这个过去300年之间，把找出300位最知名的科学家，要了解一下，调查一下他们的信仰情况。过去300年之间，300位最知名的科学家，当然也有其他的几个人，那么他们的信仰情况是怎么样？他这个盖洛普这个机构他公布的结果是这样，在300个人当中有38个人他们的信仰没有办法考据，没有文字记载，有文字记载的只有262个人。在这262个人他们都有文字上的记载，其中也有说他是不信神的，不信神的有多少？再有22个，剩下还有多少？240人。那240人都是相信神的，而且在这240人当中，90%的人是基督徒，是信耶稣的。这是盖洛普的统计。弟兄姊妹朋友们， 这像一个木匠的儿子所说的话吗？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绝对不是，说明这是神啊，他自己的话语，是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所以他才有这样的预言。这些个预言现在正在应验，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前几年所看到的一个考据，我想在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一定知道这个数字。有人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全世界那个时候前几年可是60亿，我见到那个材料的，现在当然超过了60亿了。60亿当中，自称为信基督的人，自称为是信耶稣的人占20亿。耶稣基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在橄榄山上受难前3天跟4个人所说的话，现在正在应验当中。还有一个数字，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在中国大陆刚刚的新政权成立的时候，有一个调查，全中国大陆的基督徒是70万人，后来有人说是100万，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大家当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啊，红卫兵小将造反，造反有理，随便打人随便杀人。那个时候呢，领导这红卫兵的有4人帮，江青是一个，张春桥是一个。当时在70年代，上一个世纪70年代，4人帮大概是江青说的话。江青是谁大家知道吗？知道江青吗？不用我解释了吧，够有名的这个人啊。江青说的，这个是在报纸上或者是大字报贴在墙上我才看见的，那个时候我是被管制的人，要不然我怎么知道的，那一定是公布于众，大家都知道的。怎么说的呢？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消失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几十年以前40万说的话。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消失了，洋洋得意，以后再找中国的基督徒只有上历史博物馆里去找了。现在才过了几十年呢，我问大家，4人帮你要找他往哪儿找？江青你要找他往哪儿找？当时是不可一世的人呢，现在你找他们往哪里找？我说大概他们得上历史博物馆去找了。现在的中国基督徒多少人？就在大陆，就在当年，在苦难重重当中，甚至有人圣经被烧了，甚至有人为坚持主名而殉道在监狱里面。有些人就是坚持主名，为主的缘故，我坚持信主，被劳动埋葬。那个时候4人帮说中国的基督徒消失了，现在经过几十年的难处，不是说现在难处没有了，只不过是难处稍微少了一些。现在的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有人估计是7000万8000万，有人说到了1亿左右。一年半以前，我听见有一个曾经在中国大陆帮助中国大陆的当时的一个总理做参议，就是做顾问的那么一个人，后来他成了基督徒，而且也传道。一年半以前，就是这一个弟兄亲自和我说，他说他得到的内部的消息说，中国的信徒是1亿400万。我们只能说这是神做的工作。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传道人，有传道人在别人看也是无知的小民，几乎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同年龄的人，大学毕业的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其他的学历也不太高。这几个人怎么能把福音传开？但是福音现在就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应验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而且不仅是现在中国的大陆本身，就我所知道的，现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中年的弟兄姊妹，多少青年的弟兄姊妹，30岁左右的人把学业放下，把前途放下，很好的工作放下，在海内海外把很好的工作放下，博士学位放下，教授的学位放下，做这个甚至于做这个博士导师的教授，把这些工作放下，出来干什么？传道，传福音。而且传道的对象不仅限于中国大陆这个以内，而且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大陆以外，传到东南亚，传到中东。前些时候在咱们底特律有一个大夫叫黄锦莲，皮亚克大夫啊，崔母点头，有好多人点头。他的师母黄锦莲的太太，去年我在洛杉矶见到他们夫妻两位2-3次。第一次见到他们还在洛杉矶，第二次见到他们已经离开了洛杉矶，到了巴基斯坦，到了中东，到了非洲一些地方传道回来了。他们和我说，那个地方福音已经慢慢的传开了，向中东人传开了，向非洲人传开了。这是大家知道的两位弟兄姊妹。不知道的呢，真是感谢主，这些个中年青年的同工弟兄姊妹，不像我们这些个老一代的人，大学毕业了，这些个人拿着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出国留学，博士后做博士生的辅导教授，这样的人出来传道。而且现在已经华人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往普天下去了。现在大家说到美国来的，从大陆来的留学生访问学者有多少，从这里啊，将近100万是吧，哎，好像是这么一个，是将近100万。其中有一些个人得了学位以后悔改信主了，不但悔改信主了，而且传道了。这些人傻吗？笨吗？愚蠢吗？没有学识吗？恐怕没有人敢这样说。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传讲的福音，到现在竟然有些大学的教授在那里传扬他的名字，只能说这是神迹。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预言，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是一个奇妙的预言，也可以说是震撼世界的预言。不仅是中国的信徒，不仅是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世界上有很多的一些个国家，有些个基督徒对于中国的教会的复兴只能感觉到是奇妙。上一个世纪末，我在澳大利亚见到了一篇英国人，不是英国人，讲英语的人写了一篇英语的文章。他说19世纪是英国人向普世宣道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向普世宣道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向普世宣道的世纪。我和大家说，第一次我看见那个文章以后，我心里就害怕，我说哪可能啊，上一个世纪末很多的弟兄姊妹还在苦难当中的。到了本世纪初，我又看见另外两篇文章，也是用英语写的，一些西方的传道人写的，都说21世纪是华人宣道的世纪，甚至有人说到202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中国的基督徒的人数相当的多了，可能是在全世界是基督徒人数是最多的一个国家。我原来想怎么可能呢，现在想了想其实也容易，现在我们不是海内 就是有1.04亿了吗？海外的教会从50年代啊，那个崔牧师的都知道有这个资料，大家统计50年代华人的教会，独立的教会只有几个，绝对不到10个，其他的一些个中国的信徒都是参加美国人的教会、英国人的教会、法国人的教会，到别处去那里聚会。现在全世界独立的是前几年的统计，华人的教会全世界已经是7000个华人教会，遍及于全世界。有人说现在已经到了8000个了，不管是多少，我们看到现在华人的复兴，这也是一个奇妙的一件事。不是哪些个人有才能，不是哪些个人有什么口才，有什么能力，就是神自己做了这样奇妙的一个工作。看来这天国的福音是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对不起啊，我自己这个脑子记忆力很差了啊，也可以和大家说几件这个真实的事情。在上一个世纪末呀，在北京有一个家庭聚会当中，那次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家庭聚会人数不能太多，就在海淀区。大家知道北京海淀区是一个学术区，我被邀请在那个地方有一次向那些个弟兄姊妹讲道。那些个当时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信主的，有的还没有信的，有50人左右吧。因为家庭教会那个房子太大，上一个世纪末也就是几十个人了。聚会讲道完了以后散会了，那个家庭聚会的负责人他和我谈话，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弟兄也就是30多，绝对不到40。他说呀，我是怎么信主的呢？第一年慕道，渴慕道理，是个慕道友。第二年信主了，就受洗了。第三年就奉献了，奉献以后准备主要怎么用所用，让我做教士做教授我就做教授，让我做其他的工作，做大夫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工作，我就完全奉献了。但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呢，他说神就呼召我出来传道了。那个时候传道没有什么名望，没有什么工资，没有什么收入，绝对不像当教授当大夫工资那么靠得住。我传道一年，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是第5年，现在已经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了。我愿意和大家说，那是10多年以前，上个世纪末。他说他传道的第5年的时候，传道当时就是几10个人，现在多少人我不知道，神知道。只能说这是神做的奇妙的工作。大家原谅我再说一件事情，在这个1980年代末，我那个时候还在天津，我就知道天津有一位大学的有一个讲师，是一个姊妹，她信主了。那个时候一般人信主都不远大不容易，大学的讲师信主了，不但信主了，而且传道。在那个他的那个宿舍里，他住在学校里头，他那个宿舍里成了个查经班，很多的同学就到他那儿聚会，而且这个人是一个党员。这件事情这个当时的党组织就警告他，一个党员怎么能传道呢？那个绝对不行。后来啊，而且说你还在学校里面呢，你的宿舍里传道，这绝对不许可。这个姊妹就写了一个报告，写了一个申请，是第一，如果说因为是个党员我不能信耶稣，我申请退党，第一。第二，在学校里头不能够传福音，在我的宿舍里头不能够开查经班，这很容易，我搬到外边去，我换一个房子就是了。这是上一个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大概这么一种情况。 现在这个姊妹，我不知道神怎么使用她，神知道。就原谅我再说一个，在北京也是一个大学的女讲师，她的群众关系很好，同学们和她很好。有一次啊，她和同学们说，我要辞职了，我要离开大学了，到别处去了。所以大家呢很留恋，很愿意跟她一起联欢开会。那么就是在联欢当中，大家就问她，你往哪里去啊？你往什么的？你离开学校不做讲师了，你往哪里去啊？那个姊妹当时觉得很不大方便说，她说你新的工作什么地方？她说保密局。大家知道什么叫保密局吗？在中国国内有一个政府的机构叫保密的这么一个机构，保密局。你往哪里去？说保密局，实际上是传道去了。这是另一位讲师，这个例子太多了。那一年我在兰州啊，这也是十多年以前了，遇见一个也是大学的，大概是一个教授了，是一个姊妹，她跟我也有一次谈话。她说呀，我在学校里边，我跟这个院长的这个夫人跟他传过福音，跟许多的同事也传过福音，跟一些个同学也传过福音。那个时候也是很比较说已经有点自由了。他的问题问我是什么？说现在我离着退休还能有几年，我要不要提前退休出来传道？我说只能为你祷告，弟兄姊妹啊。这是中国大陆教会的情况，在这里我们暂时没有信主的这个朋友们，这是中国大陆的有些个实际的情况。现在这个情况，大家说如果每一个中国人再领一个人悔改信主，大概很快我们就是全世界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国家了。大家也知道2008年在中国的在美国的旧金山有一个一代人的见证会，其中有很多的是一些个在海外得到了学位的一些个学者，那些个人出来传道了。但有一些个影片今天我就不讲了。这些个人也不笨，也不傻，也不愚昧，有学识，有地位，有前途，为什么要放下世上的这些个享受，走一条让别人看不起的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来传福音传道？什么原因？只能说这是神自己的作为，神做的奇妙的工作，不是任何人能做的一些个工作。很多的人都是像艾利奥特一样的人，但是却是做了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把这个诗歌再唱一次好不好？就是啊，照我本相无善可陈。谢谢江弟兄，麻烦你带领我们，我们尽可能的大家都开声啊，放声开口唱，不会你要学会。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大家把这个诗歌带回去，带到心灵里边。好，谢谢江弟兄。
好，我们大声来唱，我们让我们的主听到我们的声音，也让边老师他听到我们的声音，觉得我们来。
照我本相无善著称，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照我救你的身，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再一遍，
照我本相无善著称，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照我 救你的神救主耶稣，我来
这边
找我本相无上组成，为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找我救你的神救主耶稣，我来。
感谢主，这次我听着声音比上次大得多了，希望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声音比这个更大，人人都唱，而且放开声音唱，最好能够背下来带回去唱。刚才和弟兄姊妹提到了神他所做的实在是奇妙的工作，将近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按人看，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什么学识，在橄榄山上和少数几个门徒所说的话，现在已经在逐步的应验。我想请大家原谅我再提几个具体的例子。在2008年旧金山有一个一代人的见证会，那个有光盘大家可以看，在那个一代人的见证会里边有300个中国大陆来的传道人，当然呢从大陆出来以后到了海外有信主了，有的拿了硕士学位，得了博士学位，甚至于博士后以后又传道了。其中有一位叫冯秉成，大家知道冯秉成，好有人在那里举手啊。他写了一本书叫《游子音》。这个冯秉成前十几年，我和他在底特律有一次谈话，他自己说，他刚到了美国来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是生物系的这个讲师，北京生物系的讲师。大家的生物系是讲什么？讲进化论的，讲无神论的，那么一个讲师。后来到美国来留学，留学的时候呢也就听到了福音了，7年的时间大家来去找他给他传福音，他笑笑就是不接受，人家送给他一本圣经，好谢谢，留下了，留下了以后人家走了，那么圣经留那连看都不看。他自己跟我说的，别人送他的圣经大概有7-8本，都是放在书桌上根本不看。后来这个冯秉成弟兄他信主了，而且后来上了神学院，后来就传道了，而且到处传道。2008年那个会上他亲自讲的，他说如果我又再有一次生命的话，我还要传道。冯秉成到咱们这儿来过是吧，在咱们教会。弟兄姊妹，这些个人愚蠢吗？傻吗？笨吗？学历比我们更低，知识比我们更少，更笨更愚蠢，不如我们聪明，是这样吗？我再提一个人，范学德，写了许多的书。范学德原来是一个什么人？原来是在河南的马列主义学院中级党校的一个讲师。大家知道马列学院是什么？是培训党员的。范学德当然本人实际是党员的，他在那里讲师啊，不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老师。出来以后他自己做的见证也挺有意思，他开始上礼拜堂去，就想着玩一玩看一看，和这些传道人辩论辩论。后来等着参加这个查经班的时候，他自己说的哈，他那个一进查经班，那个查经班带领查经班的人就有点吃惊，就在心里头就有点这个防备。他说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查经班开始带查经的人总要讲一段时间，说那个带查经的人讲上20分钟，讲完了以后让大家自由发言了。范学德说自由发言我就可以发言了，他讲20分钟我也讲20分钟，我讲20分钟以后让那个不信主的更不信主了，我能够这样。所以我一去那个带查经的人就害怕。这么一个人后来传道了，前几天他和我有电话，写了很多的书，其中有一本书是我为什么不愿意做基督徒，第二本还有一本书我为什么愿意成为基督徒。现在不但是基督徒而且是传道人，我希望我们图书馆里头有这样的书，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看。没有信主的朋友，希望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说的这些人恐怕哪个也不傻，哪个也不笨，哪个也不愚拙，可能一些个学历都比我们高，至少看一看，有好处没有坏处。还有一个访问的学者到了这个中国来，就是在这里这个有一些和大家有些个辩论。他是一个访问的学者，过几个月就要离开，这是前大约10年的时间。那么有另外2-3个弟兄和他谈话，那些个都是有高的学历，就是我的学历低啊。他们是都是有博士学位的，在那里都是在那里互相讨论，讨论起来他们就辩论。有大概3个基督徒，怎么有神，怎么有人，有怎么有神，耶稣基督救恩怎么样。那个访问学者就是怎么没有神，怎么没有神，从哪里证明没有神。辩论了半天，我看他们也累了，算了，咱们就停止到这儿了。停止下来留下空闲时间给我说话了。我说你们谈论了半天，我觉得各有各的道理，你们算是平分秋色，各占50%，你们同意不同意？哎，同意，我们平分秋色，大概一半的道理，一半都有一半的理论。我说50%，对对。我说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你们谈的都是理论，你们谈的都是知识，你们谈的都是学术，很多的基督徒几乎没有什么学识或者高学识的人，都是凭着他们的经历经历了神。我就对那个法门学者，他说什么不信主，我说对不起，你有50%的一些个道理，我们这些个信主的人有50%的道理，但是另外有一个很宽阔的一片土地，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域，你一点儿也没有，你没有经历，经历到底有没有神？你向神祷告过没有？求问过没有？你经历经历试一试没有？你没有这个经验，也许我说我辩论不过你，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辩论不过你，但是有一样没有办法辩论，我们知道，我们体会到主怎么样爱我们，信主以后那样的一些个好处。苏联革命刚刚成功以后，是反对基督教，反对基督徒，反对神的，常时开一些这个演讲会，还甚至是辩论会。有一个无神论者在那个辩论会上高谈阔论，什么没有神，什么没有神，什么没有神。完了以后，你们谁有什么话说，谁有什么话讲？他没有想到啊，有个老太太走上去了。他说：“我也没办法和你辩论，我也没有知识。”他拿出一个梨来，这里有一个梨，您知道这个梨是甜的，是酸的，还是苦的？你知道吗？他说：“我没有吃，当然我不知道了。”你不知道。他尝了一口，他说：“告诉你吧，这个梨是甜的，我尝过，我敢说 你没有尝过，你怎么能够评论？我讲不出来它甜到什么地步，甜到什么程度，我也没有你这个口齿伶俐，我讲不清楚。但是我心里明白是甜的，对我的身体有益处。我不和你辩论，谢谢你，我回去了。那个辩论会是这么结束的。今天有暂时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我真是以神的慈悲劝这些个朋友们，你来尝尝天恩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何等的美善。像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哦，对不起，请大家再允许我再说一个。有一个也是一个访问的学者，在国内是一个特级教师，从大陆来的，知道特级教师是比较高的啊。后来他退休了，到了美国来了以后，第一次呢我和他传福音，他一要脱臼，不可能让我信耶稣，根本不可能。因为那时候总上外地去，那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回到底特律来，第二次见到他，那个访问学者，那个退休的那个特级教师，他就和我说，现在啊，我是几乎的这个脑子的都有点那个斗争的很乱，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到底有神还是没有神，好像都有道理，都有一些个理论，都有一些个根据，我现在实在拿不定主意。不过我觉得信神的道理啊还是比较靠得住，但是我拿不准，我实在现在我还是没有办法决定。后来我就又往外地去，过了这几天回来，又到了底特律，第三次见到他。这一位这位退休的这位老师，他主动的跟我打招呼，哎，卞老师，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什么好消息？我受洗了。这是一个一个特级教师吧，那个在国内的。在座的有些个朋友们，你晚信主对别人有好处，你可以把你这个不信主的原因到信主的过程和别人讲，对别人有好处。早信主对自己有好处。我就说那个范学德好长时间不信主，写出书来对别人有好处。那个冯秉成7年不信主，他末了信主了，我说他晚信主7年，写出书来对别人有好处。今天我问一问在座的暂时年没有觉知的信主的朋友们，你愿意早信主呢还是愿意晚信主呢？你愿意早信主自己先得好处呢，你还是愿意晚信主挣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写出书来让别人看，让别人得好处呢？但愿我们早一点信主，自己得益处，也不妨碍让别人得益处，你照样可以写出书来。如果愿意晚信主的话，但愿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你的大作。求主真是光照我们，主的救恩实在是完备的救恩。就是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照我本相无善可陈，这个诗歌感动了不少的人。有一个英国的家庭，在前些年那个英国闹失业，那个家庭实在是苦得苦不堪言，没法过下去了。那个丈夫就和妻子商量，我们自杀吧。两个人想自杀，那个孩子还有两个怎么办呢？孩子更苦啊，商量要不这样，连孩子也给他们一杯这个毒药的药水，咱们一块儿喝，一起死了，这样就完了。后来他们就这样决定了。 正在那个爬茶杯，毒药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天真烂漫，还以为是喝糖水呢。夫妻两个在那里痛苦的不得了，痛苦的不得了。忽然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当响了。那个丈夫非常的生气，怎么这个时候来电话？拿起来 ，What do you want？ 你想着干什么？没有想到对方啊，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女子的声音，说给你唱一首诗歌好吗？他当时愣住了，没想到要给我唱一首诗歌，他没说可以不可以，没想到那个对方是一个信主的姊妹，他是借着打电话来传福音的。他唱的那首诗歌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个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but that thy blood was shed for me， 上主羔羊，我来我来。他那有很温柔的声音，很有爱心的声音在这唱这个诗歌。结果那个丈夫先是挺生气，后来不得已听，听来听去听得末了，他心里软了。最末后他能够听明白这个词，被这个声音所感动，后来他就不说话了。对方那个姊妹说，如果你不反对的话，下次我再和你打电话来。他也没说反对，没说不反对，就把电话挂断了。想不到过几个天，那个姊妹又给他打电话来，又唱了一次诗歌，就给他传讲福音。后来这个要自杀的这个男子心灵里面觉得世上是无望，在基督里边是有望的。后来他就决志信主了。一个要集体自杀的这么一个家庭，夫妻两个信主了，把孩子带领的信主了，和那个打电话的姊妹成了很好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很好的朋友。后来那个姊妹就带着这一家出去传福音，也唱这首诗歌 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 就是这样无善可陈。然后有那个要自杀的那个弟兄怎么信主的，然后做见证，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但愿感动前一代人的灵，今天也照样的感动我们。世上有苦难，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平安。世路是短暂的，永生是永远的。有些个人像那个 Elliot 一样，外表上可能有很多的成就，内心的那个苦恼矛盾，多活一天就离着死亡近了一天，这个矛盾谁也没有办法解除。但是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乐回天家。我可以和大家说，现在我九十岁了，马上整九十岁了，我真是觉得神的恩典让我活到现在。有的时候有疾病了，别人替我担心害怕，我说感谢主，主要接我去好的无比，比地上要好得多呀。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视死如归的，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去世的时候，大家开会叫追思会，也叫庆丧会，庆祝这次丧事。但愿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爱主更深，从这样的一些道理当中你得到传福音的一些个资料。我们教会不是有几十个人要传福音给别人，一个人带一个人吗？可以用这些个资料传福音给别人。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今天愿意奉主的名问一下，我还不知道能不能再一次在这里讲道了。今天有没有人你愿意决志信主？有人啊，以前没有信，现在愿意信主的有多少人？好，看见你举手，比较矮呀，能不能举手高一点？ 好，谢谢主，谢谢主。好，还有吗？这边两边还有吗？好，那么暂时你现在目前不能接受主的救恩，我愿意知道今天有多少的人你愿意进一步的追求，不是停掉到这里停止不进，愿意进一步的追求，多知道多明白主的救恩，好让教会的更多的弟兄姊妹帮助你。有多少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愿意进一步的认识明白主的道理，知道主的救恩？好，谢谢主，谢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手举的高一点？这边看见有人举手，好像看不清，还有没有？好，因为时间的缘故不能再问了，希望这一些有心追求的或者愿意要接受主的，我们教会的一些负责的同工多关心这些个人，在各个聚会当中也能够再很好的进一步的多有寻求。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让你这个软弱的仆人，主啊，今天能够靠着你自己的恩典和力量，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诉说你的恩典，也有一些少数暂时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这里听到了福音。主，再愿你自己的话语印在众人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正是看到自己内心里边的空虚，看到世界的空虚，看到人自己实在是不可靠，人也难以把自己从地上提到空中。神啊，只有你自己的能力让我们脱离地上的苦海，进入永生，在世上就如同乐园一样，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生活上的力量。主啊，但愿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信主的越发的刚强，奔走天路，暂时没有信主的能够早日的接受你的救恩，早得救恩之乐，和我们同走天路。正像诗人艾利奥特所说的，就像我这样的一个样子，我们也没有什么善良可以陈述，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得到救赎。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但愿这个诗歌成为我们无声的祈求，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愿神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啊，好，把时间交给蒋弟兄。